佛说阿弥陀经第二页，第二页第四行，第二页第四行，从最后一个字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舍利弗，彼都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经文，那经文的意思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在上一次呢，我们谈到慈隐灌顶大师他老人家呢，把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修行的难易做一个比较。上一次呢，我们直接介绍了第一条，这是在讲义第十页直接介绍第一条。今天呢，就要从第二条开始来谈起。第二条他告诉我们是持土不闻说法，彼土六尘说法。闻法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呢，确实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要不是受佛法的熏习，那就是受烦恼的熏习。简单的讲呢，不是在觉当中，就是在迷里头。如果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受烦恼的熏习多于受佛法的熏习，换句话说，在迷的时间长于觉悟的时间，那我们怎么能够把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把它断掉呢？不但断不掉，不但断不尽，而且呢，天天还在增长。我们想一想，像这样，我们的开悟，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正果，怎么能够圆满成就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听经闻法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诸位大德如果有受过菩萨戒，菩萨戒里面有一条，也就是他讲的好像是四十里那么长的距离，如果有法师在讲经说法，就要去听。他这个四十里最主要是针对，因为古人没有汽车这一类的东西，通常都是用走路的。那这个距离刚好是一天可以往返的时间。那么在这么一段距离的时间，是适合我们可以往返的时间，这种距离的地方，如果有人在讲经，当然是讲的是正法，邪法。邪事说法当然不能够去听了，他是如果有法师在那里弘扬正法，那就要去听。最重要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受佛法的熏习，能够时时刻刻保持在觉悟当中，这样我们的修行才能够有所成就。说到我们这一个地方的文化的确不容易，尤其是现在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我们看看一个一个凋零。那么说到我们年轻人呢，学佛多半都偏重在名闻利养上，哪有耐心，哪里真正能够肯认真的去修学？更何况 想要遇到一个善知识，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也不容易啊。可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指导，没有好老师的指导，纵然我们自己肯下功夫，也不容易成就啊。为什么呢？就像经论上所告诉我们，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佛法并不是单凭我们世间的聪明才智就能够理解的，不但不能够理解，而且怕的是我们把它解偏了，把它看错了意思，那怎么能够成就呢？这是当今之下我们在佛法的修习上一个很大的困难，也就是不容易听到正法。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学识说法如恒河沙，他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佛法，如果我们不能够辨别，那就会上当。所以佛当年就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是依法里面就提到这一点，一定要依照佛所讲的经典，佛讲经典里面的道理来修行，不是依人。虽然这个人有名气，可是如果他不是讲的正法，那也不能够去依他。一定所讲的要跟佛当年在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一样，我们才能够依止于他，这才是善知识，这才是好老师。那么现在呢，这种老师不容易遇到啊，尤其当今那很多自称是佛菩萨在啊，诸位大德千万不要上当。佛在楞严经里面就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佛菩萨再来，真正佛菩萨再来的话，只要一泄露身份，他马上走，绝对不留片刻。过去我们也不是也提到吗？嫦娥和尚一泄露身份，马上就走。阿弥陀佛再来，风干禅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再来，寒山寺的他们泄露身份，好像绝对不再留片刻。那么接着佛就告诉我们，如果一泄露身份不马上走的话，那绝对不是佛菩萨带来，是魔。这佛在楞严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有一些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你看讲完了以后他又留在世间，千万不要上当，一定不是真正的活菩萨再来。如果你问他说你现在走得了吗，他绝对走不了，他自己走不了主，生死不自在啊。所以没有像佛菩萨那么的自在，说要走就走，说要住下来就住下来。所以当今这一个时代呢，学佛呢难就难在这，一定要真忘分得清清楚楚，一上当呢这一生用完了，绝对不能够了脱生死。那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老师又一副刀，那我们学佛该怎么办呢？古大德也告诉我们，叫我们施法福德，像雪公一样，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也教我们施法古人，向古人学习。今人我们信得不够，我们信不够，古大德真正有修有证的，我们跟他学习啊。这个也有例子啊，过去我们一再提到，就像我义大师，他是施法莲池大师的。我义大师在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很多东西都留下来，他跟着他的著作，他的留下来的书跟他学，研究他所留下来的东西，努力学习。印光大师是施法我义大师的，你看他们都成就了。今人靠不住，我们就学古人了。那我们今人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学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看看印光大师的里面的文朝里面，他所讲的道理非常注重一点。这个观念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非常注重伦理，敦伦敬分这四个字。敦伦我们上次讲过了，五伦。尽分就是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在事业上要尽忠职守，我们学佛呢，我们最重要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无时无刻把自己保持在心地的清净，就是学佛人所要尽的最重要的本分。这个就很重要啊。敦伦是什么？就是待人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敬分呢、啊、就是处事、啊、在世间上你在一个职位，你要怎么去尽到这个责任。所以修行我们常过去常提到，就是在待人处事接物当中而已、啊、在这个当中修什么？修如如不动心，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禅定功夫。我们念佛人就是面对着各种境界，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那你才是真正学佛的。并不是说你每天在那里盘腿面壁，那你就真正修行了，不见得。什么叫禅定？禅是外不取向，定是内不动，外不取向，内独如不动，这就是禅定。所以你在任何境界当中，如果你能够对外不起任何的境界相，心里面保持的如如不动，你就在禅定当中，并不一定要在那里盘腿面壁才是禅定。过去我们也提到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禅里面，他曾经参访一位善知识叫玉香长子。这位长子在那里修定，在市场，用现在的话就是百货公司了。他每天到百货公司里面看那些琳琅满目的五颜花色的货品，各式各样的东西，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呢如如不动。他在这个当中修禅定，他有没有在那里每天像我们在那里盘腿面壁呢？没有。所以我们要清楚，只要你心清净，你就无时无刻不在禅定当中，这才是真正的禅定。你每天盘腿面壁，会不会比这一张桌子 的电工还厉害呢。这一张桌子放在这里如如不动，几万年都如如不动，你会比他强吗？这不是真正的禅定。等到我们讲到大师之不杀念佛圆通章的时候，楞严经呢，你就晓得什么叫真正的禅定，什么是性定。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什么是学佛。学佛就在待人处事接物当中，能够保持你的如如不动性，保持你的清净性，那才是真正的学佛。那么这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常常会遇到这种种种环境的困扰，也遇不到好老师，环境呢又常常引诱我们造业，这是我们是这个地方的情形。那么反过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导师是阿弥陀佛，善友呢是十方世界诸大菩萨，不但他们的说法从来没有间断，而且西方极乐世界是六尘说法。所谓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换句话说，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身体所接触到的，都在为我们演说佛法。无时无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闻到佛法，这就显示出他们闻法的自在。闻法呢，从来不间断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念念都在接受正法的讯息，都是在觉悟当中，这怎么不成就呢？当然成就啊。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的修行容易成就。第三，我们这一个地方有一些恶友牵缠。所谓恶友呢，并不是指一定指那些我们的冤家对头，不是啊，往往是我们的好朋友。而这一种好朋友呢，他们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他们常常来纠缠我们。我们正在修行的时候，他们来找我们出去玩呢，常常来打我们的闲岔。这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尤其是像我们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证果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形啊！最怕人家来打闲岔。当然，这对于那些已经开悟、已经证果的人，那就没有关系。他们什么场所都可以去啊。为什么呢？他们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啊，所以他们不会被境界所转。不但不会被境界所转，而且能够转境界，而产生无量无边的智慧。我们要晓得，如果你不被境界转，如果你不被境界牵着鼻子走，那么境界就是在帮助你成就你的如如不动心，它不破坏你，就是在成就你。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观念，什么是佛境，什么是魔境。凡是会让你动心的就叫魔境。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念佛，我们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到清净心、如如不动心，那一个善的境界现前了，你生欢喜心。我们想想看，这个境界就破坏你了，破坏你的如如不动心，破坏你的念佛心了，破坏你的清净心了，那就是变成魔境。 反过来说，如果魔现前的来引诱你，来破坏你，可是你如如不动，还是念的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个时候你不但不被动，不被牵着鼻子走，不被影响，而且还能够定在佛法上，你看你的定功不是更增强了？他反而在帮助你成就你的如如不动心，反而变成善的境界。所以佛境魔境在我们一念之间，你会用心，你会转境界，没有魔境，纯粹都是善的境界，都是佛境界、菩萨的境界，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修的就是这个。他告诉我们修行方法，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到了如如不动心的清净心现前的，那你什么场合什么境界都可以去。你到那个地方是在练自己的禅定功夫，是在增长自己的智慧的。可是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我没有那种禅定功夫，所以到那个境界啊，就迷在境界里，就被境界所转。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那就不然了，那边都是诸上善人聚会在一起啊。上善是说的诸佛菩萨罗汉，决定没有恶有，所以并不会有打闲差的事情，而且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的道业天天都在进步，天天都会有所进展。第四，持土群魔扰乱，五蕴魔、烦恼魔、生死魔、天魔，这些呢叫我们烦恼，是我们的心情不得安宁。这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很普遍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什么魔也没有，也没有扰乱的事情，不但没有这些事情，而且还得到诸佛的护念，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护念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修行的。这是我们在经上所看到的，所以那一边的修行容易，我们这一边难啊。第五呢，我们这个地方有六道轮回，轮回不息啊，往来六道，受生死疲劳之苦啊，有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在修行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他们永远离开了轮回，只要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轮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就可以永远摆脱掉，修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障碍了。第六呢，持土难免三土，所谓三土呢，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换句话说，我们难免会堕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里面去啊，这是确实的事情。我们这一个世界纵然是一个修行人，也难免不造贪嗔痴这些恶业。我们想想看，我们早上一起来睁开眼睛一直到现在，你所动的脑筋是什么？你起的念头是什么？离不开贪嗔痴这些烦恼。而贪嗔痴这三样东西呢， 就是恶鬼第一出生的业因。所以如果这些业恶业力量很大，那么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牵着到三恶道里面去投胎，一堕入到三恶道，如果我们想要摆脱，想要脱离，那就很难很难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他们没有三途啊，不但没有三途恶道，就是连三恶道的名称，连这些名字呢都听不到啊。所以他们那边修行容易，我们这边难。第七呢，持土尘缘障道。尘缘就是衣食生活的缘求，在家呢，我们在家人呢，我们有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要养家活口，养活家里面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五欲六尘，没有办法离开许许多多人际间的关系，而这一些多多少少都会障碍我们的修道，会障碍我们的清净心，会障碍我们的一心不乱。特别是我们出血的人所说的影响，那就更大了。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边呢，没有这些成员呢，他们用不着讨生活，用不着这些人事上的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衣食自然，一切的受用呢都是自然的，想要穿衣服，衣服就现前了，你要穿，想要穿什么衣服它就现前，想要吃饭，吃什么饭，吃什么菜，这些饭菜自然就现在前面，不必要去饮酒，不必要去造作，一切的受用都是随念而现前。而且呢，离我们这个地方还快乐啊，他们那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吃过饭以后还要洗碗洗碟子，他们那边不用啊。吃过饭以后，这些碗盘碟子种种的自然就消失了，连洗都不用洗了。所以他们那边没有尘缘障道的痛苦啊。第八了，我们这个地方寿命短促，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般的修行人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修行才要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可是我们的寿命已经到了，再一投胎转世，就算我们的福报大，能难道轮到来投胎？那至少也要等一二十岁以后才能够学佛，换句话说要中断一二十年才能够再修行，换句话说我们的道业不能够继续不断，所以我们的修行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这是说我们的修行进进退退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呢，他们的寿命跟佛相同，经上告诉我们佛是无量寿，所以只要我们一往生到那边去以后，纵然是下品下生待业往生的，我们的寿命也是无量寿啊。无量是古印度一个数目字的单位，究竟有多少呢？佛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僧祇个阿僧祇叫做一个无量，也就阿僧祇乘以阿僧祇，用数学来讲就阿僧祇的平方呢，就叫一个无量。我们不要说多了， 就说一个无量好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寿命有阿僧祇个阿僧祇这么长，那三大阿僧祇劫算什么呢？可见的，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一生圆满成就佛道。真正所谓是当生成就的佛法。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那边成佛容易啊，我们这边成佛实在是太难太难。的确很难啊，就像《弥陀经》到最后为什么，十方诸佛赞叹本是释迦牟尼佛呢？其中一点就是能够在娑婆世界成就佛道，那真是难中之难呐、啊，太难太难了。第九，持土修行容易退失，容易退心呐、啊，容易失念，这是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功夫没有办法保持啊。我想诸位大德，自己也都很清楚。我们练一句这一句佛号一提起来，没有多久妄念就起来了。练一个钟头，不晓得取多少千千万万的妄念，会失念。这一句佛号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的确不简单啊。这一句佛号想要念得好已经够不简单了，何况前面还有一座更重要的，就是改心了、啊、改心那就更难。我们常讲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两点。第一，一定要改心，要修心了、啊，把自己过去所用的是凡夫心，现在呢要改变成佛心佛念。接着就是这一句话，要不间断不怀疑的念下去了。这两点做到了，这一生一定成就。如果有一点办不到呢，那想要成就就难，那有可能就像古人所说的啦，古大德所说的，念的是口鼻火，口鼻火啦，嘴巴念着阿弥陀佛，心里面呢还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是凡夫心呢，这怎么能够成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学佛一定要改心。我们过去也特别提醒到，将来我们有机会再来谈这一篇文章，也就是印光大师开示这一篇文章。你看他前面，他谈的就是改心，后面才叫你练。你心不改，你不练正气佛号，就很难跟阿弥陀佛去感应到。所以诸位大德，你那一篇文章，你看起来每一个字都看得懂，里面道理很深呐、啊。这一篇文章将来等到普贤菩萨行愿品讲完了，因为有些新来的同学可能没有听过普贤菩萨行愿品，本来学人想要在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讲完了以后就讲这一篇文章，但是有些新来的大德嘛，可能没有听过普贤菩萨行愿品，所以要听这一篇文章可能有一点吃力，因为他这一篇文章所讲的道理就是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以及弥陀经重要的理论融合在这一篇文章里。虽然很短，200多个字，可是它的道理很深，但是你看下来文字却很浅，你看得懂，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可是它深含的道理是什么，能够看得出来吗？这才是重要。 要了解大师到底在告诉我们些什么。这里的道理很深，将来我们有机会再来谈。的确，我们在这个地方，这种环境里头，处处在引诱，时时在使我们堕落，也时时让我们退心，时时让我们失念。所以修行难。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呢，永无退转。只要我们往生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就可以圆证三种不退转，也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念不退到底要到什么境界才能够证得呢？至少要到圆教初住菩萨以上才能够证得。换句话说，一定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性以后，才能够证得念不退。那么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三种不退就能够圆证，这是多么殊胜的因缘啊。第十呢，持土佛道难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这个地方的修行需要经过多增多劫才能够得到解脱。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他们一生修行就可以圆满，就像经上所说的一生补处啊，补处就是成佛啊。换句话说，他们一生就可以圆满成就佛道。这是慈印大师拿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所做的比较。你看哪一边修行容易呢？哪一边修行难呢？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见的，如果我们想要一生成佛，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要到哪里去呢？不要说我们了，连华严海会41位法身大士都是大菩萨，都已经成佛的大菩萨，只是分证佛位而已，他们也个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况是我们？当然也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上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说的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就已经这样殊胜了，何况上面其余的三土？上三土的享受当然更殊胜了，可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是在凡圣同居土上啊。因为凡圣同居土的众生以持名念佛的缘故，正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就以佛的善根作为自己的善根，以佛的福德作为自己的福德。为什么这一个观念呢？如果诸位大德能够了解《华严经》所讲的一句话，一切唯心所造的话，那你就清楚了。既然是一切唯心所造，换句话说，你的念头是什么念头，你的境界就什么境界。你现在的心是菩萨心，你当下就是菩萨。你如果当下是佛心佛念，那你当下就是佛。那当我们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是佛心佛念，你就是佛。那当然就能够以佛的善根作为自己的善根，以佛的福德作为自己的福德。这个理论是非常的通，所以他们的善根福德跟佛相同，因此他们能够圆满清净世土，圆满享受诸乐。换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四种净土的各种快乐享，各种快乐享受，凡圣同居土的众生都可以圆圆满满的享受得到。这真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是在佛国度，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里面呢， 这里是佛国度啊，释迦牟尼佛的佛国度啊，我们是在凡圣国去的。可是方便有一图十八图长期光图的享受，我们受用不到，图图都有隔碍啊。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图图都没有隔碍，凡圣同居图就能够享受世图的种种快乐。而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慈悲妙现极乐净众。而佛讲这一部经的目的，也就是要我们深信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特别，而能够发起决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努力念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那边的一切快乐。这一段是就能受用的人来讲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地方，接着呢，请看下面的经文。又设立府极乐国度，七重南顺，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作诈伪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经文是就所受用而说的，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依报国度了。佛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是用来表达的，那么我们这一个地方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南顺、罗网、行树都是说的七重。如果我们真的把七当作一个数目字，而认为每一个家庭的南巡、罗网、行数都是七重，我们想一想，这又有什么好看呢？千篇一律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意思。七并不是一个数目字，它是用来表达的。在弥陀经里面的七跟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十相同，都是代表圆满，代表称心如意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些南巡、罗网、行树呢，我们自己喜欢怎么样它就会现怎么样，我们高兴怎么样的排法它就怎么样的排列，想要什么花草树木它就会现那些花草树木，一切正适合我们的意思。这个七是代表这么一个意思，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南顺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栏杆呢，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用来庄严界限的，它的作用就跟我们这个地方所使用的围墙一样，是用来划分每一家的范围界限用的。罗网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宫廷或者寺院里面也都有这种设施，不过它是用来保护那些雕梁画栋的，是怕小鸟在这些雕梁画栋上面作窝，而把这些高度的艺术品把它破坏掉，所以就用罗网来保护它。当然这也是一个庄严的工具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罗网呢，它是盖覆在行树的上面，换句话说它是用来庄严虚空的。行树呢，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它是来庄严地面的。就像我们这一个世界的庭院，有很多人家的庭院里面呢，常常种着一些花草树木来庄严，来供人欣赏，跟这个一样。虽然南巡、罗网、行树这三样东西我们这个世界也都有，可是我们这里的这三样东西都是用泥土啦、石头啦，了不起用 木材所造就、所造成的、所成就的，比起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差得太远太远。他们那边的这些南巡罗网行树，都是四宝所成的，实际上并不只是只有四宝而已、啊。在大经里面，它是告诉我们无量杂宝所成的，可见的他们那边居住环境的美好殊胜啊。同时呢，四周围又是围绕着佛菩萨的住处，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呢都是佛菩萨。像这样的环境，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在我们这一个世界，想要遇到罗汉都不简单的，何况就佛菩萨。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呢，佛菩萨就住在我们隔壁啊，是我们的邻居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甚至于弥勒菩萨，就住在我们隔壁啊。我们天天都可以跟他们见面，都可以跟他们向他们请法。所以过去我们常提到，你要穷究大藏经典，你要无量经典，无量的法门，想要学就留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到那边去，隔壁邻居都是佛菩萨，你向他们请教，他们会把不会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所以那个地方修行环境好啊。像这样的环境，你看要到哪里去找？所以那个地方才叫极乐世界、啊。另外，我义大师在要解里面也有一段话，给我们说明经文里面表法的意思。我义大师告诉我们说，七重是代表七颗道品，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三十七道品。因为三十七道品分为七个大类，所以我们称之为七颗道品。这个在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详详细细的来讨论。那么四宝呢，它就代表着常乐、我净这四种净德。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众生，每一个人的确都具有这四种德性。常是说的同佛光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他的光寿无量，光明寿量都无量。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呢，也同样是光寿无量，真正是不可思议。乐呢，前面我们也讨论过，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的人呢，他们没有三苦，没有八苦，不但没有一切苦，而且但受诸乐，享受种种的快乐。不像我们这个地方，乐里面隐含着痛苦啊，很多乐当中隐含着造业啊，将来会受无量无边的苦啊。而且我们世人也常讲一句话，乐极生悲啊，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里苦多于乐，苦是真，乐是假。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完全纯粹是快乐，没有苦。我呢，佛法里面这个我字常常代表自在的意思。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无障碍的世界，一切都随心所欲，称心如意，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真正是一个得大自在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真的不自在，我们受业力支配呀、啊，不得自在。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生病了， 我没有办法叫他不病不痛不苦啊，的确很难啊。上一次记得学人也讲到这么一桩事情，也就讲到那个檀溪法师跟那个地贤法师，地贤法师他是了不起的，每天都在讲一心三观呢、啊。有一天他生病了，檀溪法师喜欢吐他的槽，就跟他讲说：“你不是一天都是在讲，天天都在老是在讲一心三观吗？”檀溪法师这时候就跟他讲：“痛还是痛，不简单了、啊。如果你真正观空，真正有成就，那你一观空，病就好了。病是空，身体是空，病也是空。既然是这样，哪来的病？你一观就好了，病就没了。可是这个真的不简单啊，不得自在。”西方极乐世界，那真正是得大自在，一切称心如意，有求必应的净。他们那个地方清净庄严，没有恶缘，没有一切的染缘，没有会引诱我们造业的缘啊，所以不生任何的染种，纯粹是一片清净无染的清净国度。你看他们那边哪一个人不记住这四种净德、啊、每一个人都圆圆满满记住了这常乐我净这四种净德啊，诸刹围绕是表佛菩萨等无量住处，也就是说他们居住地方的周围呢都是佛菩萨，都是诸上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邻居都是佛菩萨。那么皆是宝，人人具足常乐我净是的，这是说他们内因殊胜，内因殊胜。周匝围绕呢，诸佛菩萨周围围绕着居住呢，这是讲外缘殊胜。你看他们那个地方内外因缘都殊胜啊，这种殊胜的事实，这种殊胜的境界，我们要是不相信了，而当面错过了，那真的是未免太可惜了。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十方世界的诸佛呢都劝他的弟子，劝他的学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道理，因为这个地方的确是内外因缘相当的殊胜，是其他世界所没有的。是一个相当好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往生到那个地方，那一定圆满成就佛道。所以十方诸佛国度的佛呢，佛菩萨呢，都劝他的学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不要说佛菩萨劝他的学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说那些菩萨们也个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修行容易啊。就连等觉菩萨，就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地方修学环境的殊胜，不可思议。那么，以上是我们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受用的环境来讲的。接着下面的经文呢、啊，佛就会详详细细的来跟我们介绍那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环境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只剩下一分钟， 时间就到了。这一段经文呢，下面的这一段经文就留到下一次再来探讨。